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景瑜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新闻茶座时间，那我们就讲讲美国斩杀线，这最近最火。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美国斩杀线，中国斩杀线，究竟谁更真啊？那么最近有 B 站有一个叫斯奎奇大王的博主火了，网友叫他叫劳 A 啊，这个劳 A 呢自称是00后，在美国读研啊，而且是读医啊。那么而且他在美国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兼职，我都没听过啊，叫尸体转运，或者俗称叫收尸人。美国有个这样的岗位，我真没听说过。然后以这个为起点呢，他就揭露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叫悄无声息的人口出清，他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斩杀线。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把这个斩杀线是个电玩里面的用语。什么叫斩杀线？就两个人对打，如果他的血量低于某个阈值啊，你做一个套动作就直接给他干掉啊，无论之前他的防御多高，你都可以把他干掉，只要他的血量低于某个阈值，这叫斩杀线。这条线其实这个血量它的线啊，那么劳 A 描述的美国斩杀线的意思就是，当你的资产或者是当你的收入跌破某个红线，那么整个系统就会把你当，就不再把你当人看，然后就会启动一套流程，迅速的把你的剩余价值榨干，然后就从物理上把你消灭掉。这像不像什么？像不像中国的这个器官移植？很像器官移植感觉啊。那劳 A 讲的这转述的这个尸体转运人的兼职，其实就是他意思就是人体回收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啊。这个非常惊悚啊！这个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也没听说过有个这样的动作。但是当然它背后这个斩杀线，它是一套人口出清的社会系统啊。劳 A 关于美国斩杀线这个惊天大发现震惊了中国的网络界啊。那么这个社会学层面的大发现，然后它还配套一些美国的失业数据啦，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啊，无家可归的这些美国街头流浪汉的状况啊，还有一些中产家庭破产的一些数据等等啊。就在美国斩杀线这个叙事当中，我分析了一下，有几个中国人非常容易触动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社会性的阴谋。斩杀线讲的是一个就叫什么，我们叫这个隐秘的一个社会行为啊，就我们就把它描述成为叫社会性的阴谋。那么社会性的阴谋在低下阶层很受欢迎，因为它可以解释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被社会阴谋算计了，我自己没有责任啊。你比如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说美国有 deep state，很打动 MAGA 啊，说 Deep State 就打动 MAGA，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阴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讲党内走资派，这都是同一类故事，叫社会性的阴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讲美国其实没那么好，而且他的坏一般人看不出来啊，这个很能打动很多人啊，因为有些人到不了美国，他就觉得你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好，它坏，它很坏啊，特别是这种坏很血腥而且无法抵抗，这种叙事可以满足某种我们叫社会性嫉妒啊，可以让一些人取得一种心理平衡。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在美国斩杀线的叙事当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出清，它描绘成是一种隐秘的地下性质的， 那这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一般人看不到。所以这种故事它是为了把这个底兜住，否则的话你满大街都是人口出清还得了啊？但是事实上大家没看见。不过呢，你要是在这个整个的叫美国斩杀线这个故事当中，你加一个元素会不会更完整？什么元素呢？吸血僵尸。如果这个故事里面加个吸血僵尸就更完整，至少可以拍一年的电视剧啊！没错，这就是个剧本啊，他连小说都不算。为什么？因为整个的故事没有社会学背景，这是一个对社会组织或者是国家运行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写的故事啊。当然一个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健全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在一个不健全的国家里生活，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这样发生，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你比如说在中国，它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的器官移植啊，而且它不是发生一年哦，它发生好多年，一直在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的器官移植，这在中国是可以的。而且受害人是那些上百万的失踪人口，中国政府可以完全不管啊，这是可以发生的啊。这一个不健全的国家它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还有中国有几十万人被困在这个缅甸啊、柬埔寨这些电诈园区里面，可以发生好多年，中国政府可以完全不管啊。你比如说有几千万留守儿童，他们完全没有家庭抚养的条件，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就扔在农村，这些孩子几千万的儿童一直就有，一直持续几千万，那就好几个亿啊。这些孩子他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因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父母，他的父母回来看一下就走掉，这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可以不管，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不健全的国家，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可以持续很多年。为什么？因为受害者没办法反抗。所以这位叫斯奎奇大王或者叫劳 A， 他觉得美国理所当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你没发现是因为它更隐秘。但事实是在美国这样的正常的国家，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零。为什么？美国有没有失踪人口？当然会有啊。但是美国失踪，如果有人失踪一定会有报道，每个个案都会报道，每个个案都报道，这是在中国无法想象的。中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你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出了事情，媒体会每一个事情都会报道，这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而且记者会不断的跟进，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要是不解决它，最终的后果是每个人都可能失踪。所以美国的读者就会很关注这件事情，美国读者关注，那么记者就会跟进。那如果政府最终不给出一个答案和交代，这个政府就会倒台。为什么？因为民意代表会采取行动，民意代表代表老百姓。所以正常的国家和不正常的国家，他的人民在人格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同理心。同理心是什么？同理心就是推己及人，或者推人及己。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他们一定不会看见别人出事了就袖手旁观。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同理心。如果你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你只在中国生活过，你根本无法理解媒体的作用，社会组织的作用，因为在中国没有，你根本无法理解政府的社会责任和它的可塑性。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没有。所以 你可以看这个年轻人写个这样的故事出来，这里有政府吗？没有。这里有媒体吗？没有。这里有社会组织吗？没有。只有个人。为什么？在中国就是这样。在中国就是这样。政府不会管你啊，政府只是掏你钱的时候才管你。所以对于中国人来，在中国有官媒，但是中国没媒体。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运行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谜，因为官媒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告诉你官方需要你知道的事情，社会发生了什么，他官媒从来不报道。所以老 A 才会觉得一种隐秘的人口出清可以大规模的存在，并且持续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是在美国出现了现象级的大规模人口失踪，而且你是中产跌落下来的人口失踪，这种事情可以隐秘的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一点你可以去问川普。他竞选总统的时候说，华盛顿有沼泽，我要排干沼泽，美国有 deep state， 我们要去占领美国，要夺回美国。他现在是总统，沼泽呢？你不是说要排干沼泽吗？排干了没有啊？你给我们看看到底哪个是沼泽呀？他连沼泽这个词现在都不提，他一天说那么多的话，他一个字都不提。还有那个 deep state 呢？你是不是把这 deep state 的人给揪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作为总统啊，你怎么处理 deep state？ 你看他交代了一下没有？没有。为什么？他选上了，他就不提了。为什么？阴谋论是什么？阴谋论是阴谋家用来骗人的工具。谁是消费者？低下阶层是消费者。美国斩杀线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投射，中国现实的投射。他讲的是美国的事情，其实来源来自中国。你比如说，他说在美国，他有句话是这么说，不论你有多么努力，只要你的资产无法覆盖一次突发的天鹅事件，比如说重伤啊、重病啊、失业啊，你就会瞬间被系统抛弃。其实这个描述非常典型的中国现实。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中产，在中国的低下阶层非常的普遍。尤其是现在经济这么差，一场大病家破人亡。我去年我就看了一个帖子讲他父亲，他父亲感冒去世，他基本上他家里就破了，房子卖掉了，婚也离了，他自己的父亲。而且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到，因为事业跳楼自杀的，对吧，讨薪自杀的等等这些新闻。你要是在美国，你见过有没有人因为失业自杀？有人破产自杀，这是有的，但是失业自杀我没有看到过，我没有看到过这些。而且你要知道，美国真的发生一起因为失业自杀的话，新华社肯定会报道。美国的失业人口差不多维持在200万左右，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失业救济金。中国有没有？中国有。中国可以覆盖多少？5%。那美国是覆盖多少？我不知道覆盖多少。但是如果他失业了，他要是领不到失业救济金，他不用干别的，他打电话给记者就好了。所以美国的失业金，他没有个全国统一的固定金额啊，他各个州自己定，根据自己的收入来计算。美国我从这个资料里面查出来的几点给大家报告。第一个，美国的失业救济金按周发放。第二个，失业救济金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你过去的收入情况来算。那么大部分的州会根据申请人过去的工资表现，按一定的比例来算出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钱。第三，各个州最高最低的金额差别很大。加州最低大概是一周给40块钱，最高可以达到450。密西根州最高可以达到446，之后可以，未来会提高。麻州 马萨诸塞州最高是1033，这意味着一个州最高跟最低差别很大啊。那么失业救济可以，它是有时间上限，大部分允许大部分的州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最长的年限从20个州到26个州之间，各个州会有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提供的安全网肯定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事情。那还有就是美国斩杀线的说法，其中最离谱的是什么？是美国收入，美国人的收入啊，这就最扯。他是这么说，他说呢，美国人均年收入在$50,000左右，而且逐年上升，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统计学陷阱，因为拉动平均收入的这家马车的主要是坐在头等舱的富人，很有文采这个人啊。对于底层来说，车轮不仅没有滚滚向前，反而在倒退。美国的工资中位数仅仅徘徊在$35,000左右，而且过去几年高通胀的背景下，这个数字的实际购买力几乎停滞，而且在下降。这意味着有一半美国人拿不到$35,000的年薪，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国家挣扎求存。美国斩杀线关于美国人的收入的说法就是胡扯，这里面恰恰就是中国的现实投射。美国分析居民收入的时候，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个人。为什么？因为家庭收入才具有社会性，个人收入并没有社会性。而且在美国，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大部分是一个人工作，所以你人均收入你怎么算，算不过来。所以通常是叫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核算他的收入，他能够反映美国的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统计收入水平通常用什么？收入中位数，不用人均收入。这就可以正好可以剔除高收入人群对整体收入状况的影响。所以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去年美国家庭的年收入$83,730，58万人民币，这是收入中位数，不是平均收入。中国国家统计局恰恰用的是什么？人均可支配收入，恰恰就是美国斩杀线里面说的拉动平均收入这架马车的主要是坐在头等舱的富人。那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各个单位报你的工资支出是多少，加在一起除以员工人数，就是用富人的收入把平均工资拉高。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的居民收入占到美国 GDP 的 68%，中国的居民收入占到中国 GDP 的 35%， 这两个数字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中国人996还挣不够，还必须双职工才能活下来。在美国一个超市的收银员，一个水暖工可以养一家人，这就是究竟谁在挣扎求存还不一目了然吗？你物价再怎么高，我一个人工作养一家人，你双职工还要父母来帮你带小孩，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还有一个挣扎求存的数据，去年年底中国负债人口7.83亿，占总人口的 55.5%， 这不是什么，这只是情况。25岁到45岁的群体负债 67%，35岁的群体负债率78%，这都不算啥。重要的是这个，征信不良的人数1亿，占信贷人数的42.8%，上征信了啊，1亿人上征信了。为什么最近人民银行要修复大家的征信？因为这些人不借钱， 银行没得借，有2亿人正在逾期或者已经逾期，其中信用卡逾期超过半年的贷款总额1753亿。这些数字后面才是挣扎求存的个体。我再说一个挣扎求存的数据，2022年公布的数据，中国有2亿叫什么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什么？就是打零工。2022年之后，中国再也不公布灵活就业的人数这个数字。现在有多少？3亿。三年时间，2亿变成3亿。中国城镇人口是 4.7亿，就业人口是 4.7亿。2亿打零工就是 43%。五个人里面有个两个人打零工，只有三个人在上班，上正式班。如果是3亿打零工就是 64%。五个人里面有三个人在打零工，两个人在上正式班。什么叫打零工？打零工就是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手停口停，朝不保夕，这才叫挣扎求存。中国今年的贫困线3000块一年，每天是8.2块。什么叫挣扎求存？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的 GDP 平均人均水平的标准，它定下来的贫困线是一年2500美金，一天6.85美元，这贫困线。极端贫困线一天2.15美元，一年785美元。中国的贫困线是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的55%。中国的贫困线是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的55%。什么叫挣扎求存？这叫挣扎求存。去年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49000块人均，农村23000块，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农村一年的收入相当于3300美元。只有世界银行，只比世界银行的贫困线高32%。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刷到过最近有一个山东卖梨的大爷的视频，大家上网去搜一下。这情况可不是个案啊！推特网友啊 ，Picasso Reed 发帖说：“他说你是说一个一辈子要经历城乡户口分级、计划生育、分神高考、考研考公潮、天价彩礼、房地产暴雷、裁员危机、社保分级这样的国家的人，现在要去嘲讽美国的斩杀线这个概念吗？”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爆火的劳 A 的美国故事，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的人写的文章，他说劳 A 有几个明显的破绽。他说他是留学生啊，是美国医学院的，在美国医学院学习啊，而且兼职替人收尸，他有三重身份，但是呢他不露脸，他不露脸，骂美国人不露脸很少见啊。但这个我们不说啊，我们就说这三个身份，美国医学院真的很难考。为什么这么说？那举一个数字就能反映，国际生在美国医学院的学生占比只有 0.6%。国际生考上美国的医学院只有 0.6%。 就算劳 A 真的考上了，他也不可能去兼职。为什么？因为美国医学院前2年的课程非常的密集，读下来都是连滚带爬披头散发，你别说打零工，而且打的这种，这是一个，你就打零工这件事情，打就追兼职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尸体转运啊，尸体转运不可能成为他的兼职，因为第一学校不可能批准允许， 第二，美国的尸体转运都是由殡仪馆和医院的专门的清运人员负责，它是个流程化的过程，它不可能让别人来兼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美国每个镇它都有殡仪馆，殡仪馆的人都很专业的，他们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呢，这位劳 A 的美国身份是岌岌可危的。当然中国官媒看发现了这个劳 A 的视频啊，捡到枪了，一拥而上。这件事情跟去年有一件事情很像，叫中美对账单，大家还记得吧？啊，有点像。只不过这次做的更极端，这次包装的更强烈一点，因为这次就是用在美国人的身份的口吻来讲这件事情，当然有东北口音了啊，他直接怼美国的制度。不过呢，这件事情中国有6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中国有9亿人收入工资不到2000块，中国有3亿农民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障，中国的农村的老人无依无靠，最终选择喝农药跳水自杀的人，这不是一个半个，是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斩杀线才是令人惊悚的，令人绝望的。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在美国斩杀线这个故事当中，劳 A 及其中共媒体对中国人民的恶毒仇恨。就这样，我就讲这么多啊，多了不讲。基本上我去年我没有讲关于这个中美对账单，因为我觉得太 low 了，但是今天我要讲。为啥？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美国，不了解美国啊，但是实际上这个视频漏洞百出啊，漏洞百出，只不过呢它还是有欺骗性的啊，所以我还是要讲。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讲这么多，我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参与讨论。我也没讲完，我也没准备太多，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美国斩杀线这个评论啊，有很多评论，有很多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我就不想引用它，因为大家自己可以看，因为实在很多啊，实在是很多，我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大家自己上网搜吧，好吧？明谢，千丽，谢谢观点。如果美国存在所谓的斩杀线，那中国是通杀线，没有任何托底，这说得更准啊。观点，王先生终于讨论斩杀线了。作为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现在居住在美国的人，原本觉得这个话题很无聊，但觉得王先生的分析对于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很有帮助。中国网络上对于斩杀线的狂欢，恰恰反映了中国的斩杀线无处不在。美国毫无疑问有贫困的人口，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劳 A 的小作文更像是二舅的故事，这种炮制的话题，是的。观点，人家拿的是美金啊，中国能比吗？要乘以7，人家还是站在中国的顶上。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究竟有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就是他可能在美国留学，或者是我认为有可能啊，但是他真的不了解美国。他对美国斩杀线的描述，其实我看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对中国的投射，是中国现实的投射。他讲的是美国的事儿，但实际上是背后全是中国的投射啊。观点，扔石头砸自己的脚，想跟美国拼的是经济好，谁的经济好？OK， 情况，美国政府失业救济金通常是6个月，期间每个月都需要展示你有去找过工作的证明。我所熟悉的高科技公司通常辞退职工，会给6个月的工资跟医疗保险。一般人在这个期间会找到另外的工作，或者自己出来创业，因此基本上没有人被列入失业人数啊。观点：美国有人权，中国没有人权。哎，这个结论就基本上说完了。你怎么对账？中国应该叫宰杀线 ，OK？ 剥削洗脑，不准思考，不准发声，没有人权，喜欢讨论人活得好不好？坐标西班牙，这边医学院最难学的是专业，当然不是西班牙。全世界最难学的都是医学院啊！我两个室友都是学医学院，根本没有时间打零工，那是不可能的，兼职是不可能的。你先上那两年，两年之后是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更忙，他打零工怎么打？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做兼职啊？他究竟有没有上过医学院啊？住在加州，每一两周都会收到失踪人口的简讯，多半是老人。找到后也会更新，偶尔会有安博警报，安博警报就小孩子失踪啊。多数与监护或者家庭纠纷也有关，流浪汉不少，但也有收留所，只是规定严格，很多人不愿意去。美国有相对完善的通报和追踪机制，失踪人口大规模消失的情况并不大可能发生啊。情况没错，手机里偶尔会跳出安博警报，这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你去报案都没人理你，没够时间，天天搞一堆的事情出来。你要知道，在美国一个小孩走失了，这是一件多大的事儿，是整个社区都会在关心的事情。在美国，你小孩子要是丢了一个小孩，那整个社会都在，整个社区都会动员起来。你想，上次记得吗？这个纽约市长，新当选的市长，不是追问那个中国小孩在哪里？他们真的是爱小孩的啊。观点，我感觉我就属于挣扎求生。从2018年出来打工到现在，过年不回家，现在还没有存款，挣的钱永远不够花，月薪5000左右，现在负债1300块。OK， 情况，今天跟杭州的好友聊天，他告诉我，他妈妈被维稳了，因为他们家投资了泽金的产品，爆雷后，就有人一直跟着妈妈，他妈妈从老家到杭州，那个维稳的人就一直跟着他到杭州。最关键的是，我这个朋友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员工，他妈妈也一直是会计人员。我这个朋友这几年从杭州转到香港，赚的不少，高职也逃不过被收割。核心的问题并跟他的学历被骗，大家记住，被骗跟你的学历、跟你的岗位、跟你的身份地位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别人在骗你，你没有防备。就算你有警惕的心，但是你没有防备，你不知道他是个骗子。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你这里，在他那里。记住，是骗子的责任啊。情况：台湾非自愿性失业，失业补助是领取在职时劳动保险投保月工资的80%，可领6个月。但单亲有抚养小孩或者是45岁以上失业者可领9个月。如果接受就业辅导以及培训教育免学费，还可以再领职业训练补助金。啊，看见没有啊，同样是中国人啊，同样是中国人，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为啥？有人权啊，有民主啊，有民主你有政治权利啊，你有政治权利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政府的帮助啊！啊，一群被割的韭菜，狂欢着别人国家也有韭菜，却忘了现实面来讲，地位相差很大。美国为人民负责，要给人民交代， 但中国不会，是你要为政府负责，就是这样。就是你很简单的道理，你想一下，每年中国失踪人口上百万失踪人口，中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天网监控系统，他们没有帮你去找小孩，为什么？失踪人口，为啥？他只为政权服务，他没有为人民服务，他那是针对，是对付你的，不是帮助你的，就这个道理啊。其实我在英国遇到很多这些自己称呼留子什么，自己称呼留子的既得利益二代，自己以为是精英，看不起天，看不起地。他们回国后没有工作，就做互联网，挖空心思找外国漏洞来做节目，斩杀线，就是这种产业链产品。嗯，你可以看到很多，我今天看到一个路过，刷到一个地产中介，美国的地产中介，他这里讲了一句话，把我给笑疯了。他说：“你不知道美国人有多羡慕中国人能买中国的房地产，买中国的房子。”对，你可以讲一些，你可以讲一些场面话，没问题。但是你讲这样的鬼话干什么？美国的房子，中国的房子能跟美国的房子比吗？我觉得你疯了，真的是疯了啊！但是有这样的地产中介哦，有这样的地产中介，他说美国人有多么羡慕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房子，我不觉得太疯狂了。我觉得，就你拍马屁，你不能拍成这样嘛，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哪个美国人羡慕中国人能在中国买房子，美国人可以跑到中国去买房子呀，没有限制呀。有的城市有一定的限制，但也没有那什么太多的限制吧。买一套房子有多限制？我觉得疯了啊！这些观点，在民主国家有任何的社会不公，只要媒体一报道，政府就得回应，解决公民诉求。在中国，政府只会删帖、封号、捂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的，啊。观点，别说失踪人口找不到，找到了铁链女也会送进精神病院。是的。观点，曾经和粉红谈到没钱看病怎么办，同样没有保险，同样身无分文，美国的医院不能因为没有钱拒绝收治，而粉红最后的底裤就是滴水筹。我认为水滴筹不是保障，就告诉陷入绝境的人，你应该放下尊严去要饭。而美国面对底层的救助，还会考虑被救助者的尊严，比如不记名，比如要求工作人员注意言行。这体现在中美救助的区别，美国救助会把你当人，而中国的会告诉你别做人啊。中国有救助吗？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说的食品银行，食品银行是个大功德，22个食品柜你可以去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所以观点，关于斩杀线的新闻可以归结为银学。中国每隔3-4个月就会推出一个银学话题，基本上现在已经流水线化了，出一个话题，然后平台投流炒作一波，然后是配合水军搞宣传。但是我认为这被这种信息洗脑的，无论是共产党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都洗得口吐白沫。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人是不信的，而且很多人信是演的啊，就是我相信其实是表演性质啊。大部分中国人是聪明得很，我认为是这样，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洗脑这件事情有很多人是相信的，这个没有话说，就是已经被洗到口吐白沫的有。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其中大部分中国人是不全信啊，不全信。有这个不全信的人里面有一部分是全不信，有一部分人是将信将疑啊，将信将疑。 将信将疑并不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认为这不是真的，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完全不知情。他为什么将信将疑？因为他不相信共产党，他了解共产党。你在中国生活，你会不了解共产党？了解的。他是不相信共产党，所以他说的话他都将信将疑，他不会全信。这是大部分人，这是大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是信，他是闭着眼睛信，为啥？他觉得他是赵家人啊，有这种人啊，这他让自己好过一点啊。观点：中国很多人是盯着远处的不信，看不见自己踩在沼泽里。是的，这样他舒服一点啊，他自己心理上舒服一点啊。情况在华盛顿州做实习生的每小时 17.5 美元，相当于每年35年薪。 17.5 美元的时薪是华州最低工资，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挣最低时薪的大多是做兼职的学生。是的啊。提问：今天听节目说美国就医资料费是不需要先行垫付，是邮寄账单到家里支付，请问是属实吗？治疗费吧，你说是资料费，治疗费。我看病我有保险，我有医疗保险。那我看病呢，有你会，我看的病如果医院 cover， 你就不用付钱，你只要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由保险公司付。那有一些呢，有一些病呢它不全覆盖，那你就可能要付一部分，你比如说你可能要付个50块、100块或者是几十块钱，那你就现场付。付完之后呢，你还会收到账单，这个账单是这个诊所把这个账单寄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把这个医药费寄回给他，付给诊所或者是医院。大概就是这样，就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保险公司付，你不用付钱，你签字就好。那么有些呢你覆盖不了，那全不全覆盖，那不覆盖的部分你自己要付，然后你付完之后那账单还是会寄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把他那部分付掉。是这样啊。其他的我不知道了，其他的我不知道。那还有一种是叫白卡。白卡就是一些移民他们没有保险，政府给他资助的保险。那他拿着这个白卡去看病不用付钱。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没搞清楚，因为我没有过白卡啊。没有，我没用过白卡啊。就要跟，应该是要跟政府申请。知道的网友跟我们说一下哈。这件事情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种离岸爱国者的现象。许多中国人身在海外却是小粉红。他们生活在当地，平时接受的信息却是以中国官方信息为主。这会让人不自觉地把在海外遇到的各种困难理解为当地没有中国好，这在留学生群体中很常见。这种人很普遍。这几年，这些年，现在移民的美国的这些后来的这个新移民很多是这样生活状况。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种，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微信啊，微信，他只看微信，他其他的美国本地的新闻他不看的啊，他不看，他只看微信。所以呢他每天都是美国不好，但是他又不走。为什么呢？他跟别人讲的都是美国不好，他生活在纽约，纽约不好，他生活在加州，加州不好，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认为是美国不好，但是他又不回去。他心里还是知道美国是好的，但是他把这个情绪发泄掉，就这个意思啊。这种人很多。这种人应该是占中国新移民的主体，基本上是这样。新移民的主体都是这一类人啊。像我这样投入美国生活的人不多不多，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利用 美国的现有的这些文化的社会的这种条件他没有利用。他是一个离岸的移民啊，他的心态他的都没有准备，没有。我见过我身边至少有三个就是待了一段时间就回去了，他觉得不过瘾不爽他就回去了。就是这样啊，有的有的啊。我很生气，情况我很生气的是，抹黑造谣的美国斩杀线，把极端个例当作普遍认知来宣传，就已经让人不安。关键是五毛和水军还编造了什么中国没有斩杀线的谎言，说什么各种原本就不存在的兜底救助，中国哪有兜底救助？放，还说中国扶贫是巧为难为巧妇无米之炊。说什么把鬼门关的中国穷人硬生生拉回来这种鬼话，那是瞎扯啊。这一堆东西呢，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一堆东西呢，我觉得他是做的最烂的，没有用，那个没有说服力。他只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中国人不知道的部分。但是他说的那部分呢，漏洞百出，老实讲啊，基本上是中国现实的投射啊。观点我近亲中就有人希望中美开战，他好上战场打美帝，无论我说什么都会被骂啊。情况我在加拿大，失业金的发放是这样的，如果因为工作短缺而被解雇，那在过去的52个星期里，52星期就一年了啊。你累计的工时达到700个小时，你就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金额大概为55%的比例，或者最高金额不超过678加元每星期啊。那么各个省不同，但大差不差。我刚领完失业保险，每俩礼拜领1120加元，这是扣税后打到账号里的实领金额。每两个星期，那一个月就是2200加元啊。白卡就是进入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的医疗系统，可以接受白卡的医疗院所，必须和政府有合约。白卡怎么来呢？是不是申请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申请过。观点，王老师说的对，这个斩杀线事件带来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很多人把中国系APP 当作消息来源，这些短视频平台实际上充当了一个统治者的工具，是的，特别是微信。微信是最坏的工具，微信是最坏的工具啊！微信基本上相当于防火墙，相当于信息构筑在美国的防火墙啊，在地的防火墙。视频讲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我觉得海外华人到了墙外就应该把这些 APP 全删，一个不留。是的，是的，我就全删了，我全部都删掉了。我的手机里是没有中国国产 APP 的啊，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不留啊。所以其实我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我基本上没有跟我在国内的朋友联系过，因为我已经没有微信了。我已经没有微信了，所以微信在这么多 APP 里面，微信的危害最大，它是一个延伸到海外的防火墙，信息防火墙啊，基本上把中国在海外的中国人装在了信息茧房里啊，是一个这样的。观点王先生说的对，不仅新移民遇到很多来美国20-30年的老移民也是这种心态，中国各种火，中国各种好，就是不回去，或者嘴巴里说退休回中国养老，你问他不担心食品安全、水污染、空气污染吗？他马上顾左右而言他，身体最诚实啊。观点我的孩子在美国当医生，读医学院的时候不到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书，这本书相当于普通大学生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读完的教材，坐着读累了站着读，再累了趴在地上读。实习期间每个星期工作80个小时以上，在这种强度之下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而且这是普遍的情况。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学医，而且还能打零工，此人不是天才就是骗子。他不一定是个骗子吗？哪有天才？情况，我所知道的白卡是给低收入者。我认识一个中国来的美容院、按摩院的老板夫妇，把店放在女儿名下，他们在报税的时候做低收入者，他们享受完全免费的医疗保险，还有就是难民身份，合法进入美国，比如说乌克兰人，他们也有白卡，是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一起的医疗补助啊。OK， 观点，那个美国中介说的是指前段时间小红书宣传的，说中国人买房之后不用一辈子付房产税，所以很羡慕。他们是被表面的东西欺骗了。美国的房产税是拿来干什么的？美国房产税谁先搞清楚？房产税谁收？房产税是镇政府收啊，每个镇政府收房产税。那房产税是干什么用的呢？医疗啊，教育啊，首先是学校，学校是镇，你的镇上有学校，有中学，有小学啊，那你维持这个学校要这个费用，有警察，有警察局，有消防局，有市政局啊，市政局啊，市政厅啊，town hall 或者 city hall 啊，这市政厅。就是整套政府系统靠什么？靠地税。地税就是房产税。房产税支付，你支付房产税就是养这套你在这个政治上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就是由房产税来支付的。那如果你不交这个房产税，那你一定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支付，总之都是从你兜里取的。只是你不知道，有的你很清楚。美国的税呢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个钱是拿来干什么的，从哪里收，用什么来收。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地税或者叫房产税很高，什么情况下会很高？这是个新市镇啊，新市镇的房产税就比较高。为什么？他今年要盖个学校，明年又要盖个什么设施，他要基础投入，基础投入从哪来？从地税来。那你就要多收一点，那大家多交一点，有的 1%， 有的 2%， 有的甚至 3% 都有。但是有些人口密集而且他已经很成熟的社区，他的房产税就很低，他 1% 都不到的都有。所以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用者自付，用者自付是基本上是美国税收原则啊 ，taxpayer 啊。观点，在现在中国的环境下，很多中国人表演性质的发言已经少很多了。以前中国的舆论战是一小部分水军加一小部分自干舞加大部分表演者，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已经处于下风。我认为如果中国在网络评论上没有表演者给他们助力，他们的战斗力是干不过普通清醒大众的。没有，他现在的问题是他不给你干呢，他现在都是叫什么控评，评论都是控制的。你要是不想，你打开评论试试看，肯定干不过啊。所以他都是控评，控评是啥意思？控评就你写留言他都不出来啊。腾讯，我十年前就骂腾讯是最坏的企业，一开始他们装聋作哑，不播坏新闻，后面是开始偷换概念误导新闻，再后面就是大吹大擂， 自己淫麻的新闻，现在厉害了，直接编造谎言。我十年前就在深圳把这个话当面骂过腾讯的人啊，那要骂谁？马化腾，要直接骂马化腾，那才痛快啊！观点：中国斩杀线，五毛就不提了。粉红说没有，可能是真的没有接触过体制内。我亲身经历体制内，因为单位一把手是外行，合作单位要求我去做理论支持，导致一把手整落一年半。最后我把我调离岗位，调去了县级市同部门，想辞职，可是辞职后所有依托于体制内这个平台的人脉关系能力全部清零，没有收入，而且爱人说辞职就离婚。中国的斩杀线是什么？中国斩杀线不是一张多大的账单，可能就是你用心去工作和做事，可笑的国度。中国斩杀线，你想一下，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没有底线的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位置，除了最大的那个以外，除了那个中共总书记以外，所有的人都有斩杀线，理解吗？因为你都可能在下一秒钟你掉下去了。你叫何卫东够高了吧？何卫东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是什么概念？军委副主席就是在中国你要当兵，当到最高的位置就军委副主席。政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这就是在中国你能当兵当到最高的位置。他当了多久？当了一年多就掉下去了。斩杀线吧，对。在中国所有的人除了最大的那个以外全部都有斩杀线。没有。广东话叫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每个人都有，没有一个逃得过斩杀线。你记住，在中国不是谁谁谁有斩杀线，是谁都有斩杀线。这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丛林社会的国家，它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实斩杀线这个词儿发明的非常的好，它非常有力的诠释了中国社会现在的状况，就是斩杀线。斩杀线，你在农村大家去搜一下，山东那个推车卖玉米的老大爷，那可怜，那真的是看得让人难过，就是推着推着走不动了，停下来休息一下，坐在那个车把上休息一下，站不起来了，他站都站不起来，但是他还要去卖玉米。这就是中国的斩杀，这才是中国的斩杀线。中国，我为什么在最后讲一句话，这个劳 A 和中国的官媒，他们在推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是什么？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你否则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恶毒，这叫恶毒。明谢姥姥王，谢谢啊！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